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常常与您同在。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专注在工作家庭的问题上，很少举目仰望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诗篇第八篇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世人呼吁我们抬起头来观看神所造的大自然，感受一下他对人的眷顾，你定然会从内心的深处发出对神的赞叹和敬拜。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开始今天的节目。诗歌的歌名是《你真伟大》。
风去莫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是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福接我回天家。我要归向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啊 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鼓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众所周知，十诫的第七诫是不可奸淫。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只有真正行出来的奸淫才是犯了这条诫命。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在心里犯了奸淫。所谓异性相吸，我们怎么可能不会对异性朋友产生兴趣呢？按照主耶稣的标准，我们岂不都犯了奸淫吗？主耶稣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五讲，题目是不可奸淫。我们今天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这里说道，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段经文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以下的时间里，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这些话究竟是要教导我们些什么。查考主耶稣的教导，我们首先要准确地明白每一个词，跟着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属灵原则。这里主耶稣说，如果一个人以充满欲望的眼光看着一个妇女，那么他在心里已经跟他犯了奸淫。我们都知道，十诫的第七条诫命是不可犯奸淫。然而，什么是奸淫呢？奸淫仅仅是肉体的行动，还是奸淫是从心里生发的？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的罪都是从心里开始的。 没有犯罪的意念，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和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和十五节说，但个人受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意念，我们就不会犯罪。可见罪是从心里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罪是心理的问题。我们会否犯罪，就在乎我们有没有犯罪的机会。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犯罪，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犯这样的罪。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查看人的内心，你没有犯罪不能证明什么，或许这只证明你没有犯罪的机会。然而一旦有了机会，你必然会犯罪，因为罪已经在你的内心里成型了。所以正如主耶稣所说，我们必须除掉这种对罪肤浅的观点，认为心里的罪不算罪，唯有行出来的罪才算罪。主耶稣告诉我们，神不是这样看待罪的，神查看的是你的心。我常常想到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各种罪行。日本人比其他民族坏吗？绝非如此。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并没有比别的国家的人民犯更多的罪。日本的犯罪率并不比其他的国家高。但是为什么在二战期间，当他们来到中国后，他们的行为跟禽兽毫无两样呢？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禁止他们犯罪，所以他们不敢在自己的国家里犯罪。他们害怕警察，害怕法律的制裁，害怕社会的舆论，害怕人们谴责他们。这些因素阻止了许多罪的蔓延。然而一旦挪去这些限制和压力，后果又会如何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犯同样的罪，没有一个人例外。我去英国时，看到英国人举止得体，很守规矩。一般来讲，他们都是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待人彬彬有礼。但是在1956年，你知道他们在埃及干了些什么事吗？他们在埃及所犯的恶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是在另外一个国家，英国法律的限制已经不存在了。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行为端正，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却表现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品行。同样的，美国士兵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美国人比其他人更坏吗？当然不是。他们比我们更邪恶吗？肯定不是。是不是日本人最邪恶呢？还是英国人？都不是。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是自欺了。如果我们跟他们身处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没有来自社会的道德压力，我真的不敢想象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所以主耶稣看的不是那些因社会道德压力而表现出来的好行为，他看的是人的心。他对我们说，我告诉你，不要以为等你犯了奸淫，神才会审判你。淫乱的念头进入你内心的那一刻，你已经犯罪了，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犯了奸淫，因为倘若有机会的话，你会犯奸淫的，所以不要自欺。然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女孩子， 碰巧喜欢上他，就是犯了奸淫呢？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能出门了，或者每一次出门你都必须要戴上墨镜，而且要蒙上眼睛，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心里想她真漂亮，那么你已经在心里犯奸淫了。如果是这样，我们怎样生活呢？如果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恐怕我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如果一个女孩子看着一个男孩子，心里想他真英俊，那么他已经犯罪了，他将会下地狱。你说这样的教导太可怕了，我们还是放弃做基督徒吧，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教导。所以或许成为瞎子是最大的祝福，这样你就不会进入试探了。这是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呢？当然不是，我们必须仔细地考究，这绝不是主耶稣的意思，要不然我们都会充满负罪感。因为无论如何，男孩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女孩看见英俊的男孩，都不禁会说真漂亮，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对他有情欲的渴望。查考神的话语时，每一个字的时态都非常重要。这里说到的看见这个词，按照希腊原文，你知道它是什么时态吗？这是一个现在分词。现在分词的意思是指持续的看，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个人看，不只是看一眼。当我看一个女孩子时，我说她很漂亮，或者看到一个男孩子时说他很英俊，不是这样的，不是单单看一眼，而是目不转睛的持续的盯着对方。你有没有试过被人这样的注视着，以致你感到很不舒服呢？为什么你会感到不舒服呢？因为这种的注视是带有某种情欲的企图。对这类事情我们应该不陌生，很多次你在餐厅或者在公共汽车上都能够看到一个男孩子盯着一个女孩子看，这种目不转睛的注视已经表明了内心的淫念。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不是说你不能看女人，或者你每次看女人都是犯罪，他所针对的是那种带有淫念的眼光，这样子注视着女人是有情欲的企图。这不是无意的看一眼，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而是逐渐形成某种不好的意图。这是一种刻意的举动，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否则的话每一次一闪而过的念头你都要悔改，这真是可怕。如果是这样，你必须回想每一个念头，要为每一个不好的念头悔改，那么你整天都活在悔改中。这或许也是件好事，但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这里主耶稣不是说如果一个男的看一个女的，或者是一个女的看一个男的喜欢上了对方，那么他已经犯罪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根本不能结婚，因为你不会跟一个你不爱慕的人结婚，你不会跟一个你不喜欢、对你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人结婚。如果看一个女孩子并且想要拥有她已经是犯了罪，那么任何已婚的人早在结婚前就已经犯了淫乱的罪。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谈论的是我们对罪的态度。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罪是发自人的内心，不要以为你将罪隐藏在心里神就不会审判你，千万不要有这种自欺的念头。神会审判隐藏在我们心里的罪，这就是主教导我们的原则。如果你隐藏罪， 容许罪在你内心滋长，没有认真的去处理，那么主耶稣对你说，你要小心你的意念，神必然会追究这些罪恶的意念。从这段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清洁和公义的标准，这也是他对门徒的要求。还记得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道，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现在他在告诉我们清心是什么意思。清心意味着内心没有隐藏罪恶，你绝不放纵罪的意念，你不容许罪在你心里滋长。这种态度有多重要呢？非常重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讲到，如果你心里有罪，你要下决心严厉地处理它，甚至不惜要剜眼砍手，这样做总比你全身下地狱好。所以这是一个极高的呼召，呼召我们追求圣洁和公义。神查验我们的心，他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他知道你早上在想什么，他知道你中午在想什么，他也知道你晚上在想什么。特别是在晚上，当你疲惫了，躺在床上，你不控制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便开始游荡，奸淫、淫乱的念头开始进入你的心里。这时你要赶紧处理，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便放纵你的意念。神查看的是我们的心。另一点我们要留意的是，一个人心里想什么，他必然会行出来。这就是说，如果你孕育着这些意念，总有一天你会有机会去实现它，你必然会将它行出来，你会为此付上沉重的代价，你会悔不当初，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所以你要谨慎你的心思意念，要洁净你的心。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查看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首先，我们要查考心跟身体其他肢体的关系。主耶稣说，如果你用淫念的目光注视一个妇女，想跟她犯奸淫，你会因此而下地狱。你倒不如把眼睛弯掉，总比下地狱好。主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真的是要你拿出刀弯住你的眼睛吗？你心里想，好吧，这双手要犯罪，要偷东西，要犯淫乱，因此我就拿出刀来，我要把右手砍掉。那么你的左手又怎么办呢？你的左手也能犯罪，所以砍掉右手后，左手还是会犯罪。你怎么对付这只手呢？把这只手也砍掉吗？所以主耶稣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真的是要我们拿一把刀把双手都砍掉吗？如果我们都这样做，很快我们都会成为残疾人，不是吗？这样看来，基督徒都应该是残废的。试问有谁在脑海里从来没有闪现过罪恶的念头？有谁不曾有过罪恶的思想？如果有罪恶的念头，你当立刻拿起一把刀砍掉自己的双手。到最后，每一个对主的话语认真的基督徒都会成为残废的。这是主耶稣的意思吗？既然主耶稣谈论的是内心里的罪，那么砍掉我的双手，弯掉我的双眼，又有什么用呢？主耶稣的意思难道还不够明确吗？他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样的代价和痛苦， 我们都不要犯罪，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救恩来得更为重要了。眼睛非常宝贵，所以有很多人会说，我宁可失去我的右眼。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对他们而言，眼睛非常重要，你所拥有的财富都比不上你的眼睛宝贵。为了保护你的眼睛，我肯定你会随时放弃你的车子，甚至放弃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眼睛对你来说比其他的东西更宝贵。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比眼睛更为重要。当主耶稣谈到法利赛人时，他说，法利赛人把猛虫滤除，却把骆驼吞下。你说法利赛人的嘴真大，他们能吞下整头骆驼，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读圣经时，千万不要只是看字面。主耶稣没有说，我们要随身带上菜刀，插进腰带，当脑海中闪现罪的念头时，我们马上便拿起刀砍下右手。所以你一定要买一把锋利的菜刀。这样的理解简直是荒唐，这当然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是说，罪必须要处理，你当做的尽管去做，虽然代价很高，这是值得的。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处理罪来得更为重要，尽管非常痛苦。你能想象把眼睛弯出来那种痛苦吗？主耶稣的年代没有麻醉药，你把眼睛弯出来简直难以置信，想起来都会令你呕心。砍掉一只手，你能想象吗？但是主耶稣说，无论多么痛苦，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你都要处理内心里的罪。处理罪的代价非常高，因为砍掉右手后，你不能再工作了，从此你就完了。如果你是一个护士，你如何料理病人呢？你只有一只手，怎样工作？你成为残废，你如何生活呢？所以成为残废不仅仅是受苦的问题，也包含失去了一切。然而主耶稣告诉我们，即使这样也比你失去永生强。我环顾周围的基督徒，看不到他们对救恩有同样的理解，我一点都看不到。我看到基督徒仍然把许多东西，不论是财产、工作，都看得比神的救恩更为重要和宝贵。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没有什么东西比福音更重要了。但是我发现，当你向人家传福音时，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说，我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会去教会的。这是什么概念？你以为还有比救恩更重要的事情吗？这些人看不见属灵事物的价值，这种错误的价值观是出于他们只关心眼前短暂的事物，看不见永恒的重要。既然他们看不到永恒的价值，也没有必要弯出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永恒的价值，他们已经瞎眼了，弯出他们的眼睛是毫无帮助的。你必须要留意，主耶稣这些话是特别针对基督徒说的。现在我想要简单地谈到另外一个重点，为了处理罪，主耶稣要我们砍手弯眼。这样说是不是只是一个比喻呢？是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得救的重要？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意思呢？绝非如此。我们要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征服我们的身体。很多基督徒似乎不明白学习自律的重要。你知道救恩跟身体的自律是息息相关的吗？就是说， 我们必须牢牢地控制住这个身体的感受、欲望和喜好。圣灵的其中一个果子就是节制。为什么呢？因为节制对于救恩是必要的。这一点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24章第24和25节。《使徒行传》24章24和25节说，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在传讲信基督耶稣的道理时，保罗在第25节突然谈到了节制。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他谈到节制？因为救恩跟节制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7节看到。哥林多前书9章27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他攻克自己的身体，要身体服他，成为他的奴役。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否是个苦行者，喜欢苦待自己？绝非如此。保罗不是苦行者。一些修士为了要苦待自己，他们睡在坚硬的床上，或者是跪在又尖又硬的石头地上祷告，认为这样会使他们在神面前赚取功劳。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我们不能借此在神的面前赚取任何的功劳。然而，救恩是跟节制、攻克己身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想得救，如果你想确保自己最后不会被弃绝，你必须要攻克己身，学习自律，让身体服你。而其中一个让身体学习自律的好方法就是禁食。你知道这个道理吗？今天人们对禁食已经没有什么认识了，但是在主耶稣的教导中，禁食是非常重要的。早期教会也非常注重禁食的教导。禁食的操练在早期教会是常见的，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是要攻克己身，让身体学习自律。我希望有时间我们能继续查考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教导。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提到这一点，下次有机会我们会继续的探讨。如果我们不能征服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不能胜过自我，不能胜过贪心和情欲，我们如何能够赢得属灵的征战呢？我们要清楚明白，属灵征战的得胜是以胜过自我、胜过肉体开始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说到，叫身服我。保罗以不同的方式谈到这一点。在加拉太书5章24节、6章14节和罗马书8章13节，所有这些出处都是讲到要致死肉体的恶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要致死肉体，不容许肉体有任何机会表现自己。奇怪的是，今天的教会几乎不再提及这类的教导。教会唯一关注的就是得救。得救不仅仅是受洗这么简单。我们是在参与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战胜自己。所以在箴言16章32节说道，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这是千真万确的。 有些人征服了整个世界，却不能制服自己，结果他们最后被打败，被毁灭，以致失去了一切他们所征服的东西。要得胜，我们必须先征服自己。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制服己身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这样我们就不会下地狱。在旧约，犯奸淫是个死罪。现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告诉我们，如果你犯了奸淫，无论是在心里还是真的行出来，你会被处死。这是一个致死的罪。致死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这一点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6到27节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十章26到27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的教导，犯奸淫的结局，无论是在心里还是真的行出来，他的结局就是死。一个人犯了致死的罪后，还有希望得着饶恕吗？这里没有谈到饶恕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你还是非基督徒时，你岂不犯过这一类的罪吗？或许你真的犯过奸淫或者是淫乱的罪，而不仅是在心里。如果这就是神公义的标准，那么即使你只是在内心犯了淫乱的罪，按着神的标准，你已经被判入地狱了，你已经犯了致死的罪，你理当受死，因为这一类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在旧约，赎罪祭只是提供给那些出于无知无义所犯下的罪，它不是为故意犯罪的人提供的，不是为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计划最后实行出来的罪所提供的。因为这一类的罪是没有赎罪祭的，这一点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5、26节已经看到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信主前甚至成为基督徒后所犯的罪又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都要下地狱吗？如果是这样，有谁能够逃脱地狱的审判呢？你们有谁敢说从来没有在你的意念中犯过罪？想一想你在肉体所犯过的罪，更不用说你的意念了。如果是这样，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活着的人又如何能够称义呢？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呢？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引发了人如何才能得救的问题，设立了这样一个高的标准，以致没有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那么我们怎样能够逃脱地狱的审判呢？你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的这个教导跟保罗在罗马书3章23节所教导的是一致的？保罗在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所说的话跟主耶稣所说的完全一样。现在我们都完了，我们都是被定罪的一群人，我们都被定了死罪。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最好仔细留意主耶稣的这些话。主耶稣这里明确地告诉你，你的未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地狱。这样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呢？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救恩是必须的，他的教导向我们证明了罪得赦免的重要，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已经犯了罪，该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呢？ 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呢？感谢神，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当怎样才能得救，我们都要悔改。主耶稣出来传道时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是主耶稣的教导的第一句话。他呼吁你完全回转，改变你整个生命的方向。这一切帮助我们明白，当我们从神的角度看罪时，我们开始认识到罪的严重和可怕。如果你是一个非基督徒，你要清楚明白，如果你继续活在罪中，圣洁的神除了判你入地狱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他不允许其中有罪，他要除去一切的罪污，这一点是肯定的。有人会问，为什么神不处理世界上的问题呢？为什么神不理会世上的罪恶呢？我告诉你，神每时每刻都在处理世界的问题，他要把这个世界的罪彻底清除干净。如果你紧抓住罪不放，他也会除掉你。但是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主耶稣不仅使我们看到罪的可怕，他也向我们显明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我们看到主耶稣传道的信息是以悔改作为开始的。然而你会说，悔改有什么用呢？因为在旧约律法下，淫乱的罪是得不着赦免的，是要被处死的。既然没有祭物能够遮盖淫乱的罪，悔改又有什么用呢？的确，旧约无法拯救你，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他来就是为了要拯救你，这就是他来的目的。每个星期天当我们领受圣餐时，都再次提醒我们，如果不是主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我们都会进入地狱。如果不是主耶稣，我们都不能逃脱地狱的审判。我们要常常抱着这样的思想来领受圣餐。每一次你来到圣餐前，都要思想，如果不是这个身体，如果不是这个宝血，我会在地狱里永远沉沦。如果你安静思想，你就会看到主耶稣救恩的奇妙。但是，我们可否说，因为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救赎了我，我就可以继续活在罪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吗？事实上，这种想法在基督徒中是相当普遍的。我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今天不打算花时间再谈论。要记得，主耶稣这些话如果不是针对门徒说的，又是对谁说的呢？主耶稣这些话是对门徒说的，他警告他的门徒，你要小心你的意念，犯罪的意念会令你下地狱。同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18章第8和第9节，还有马可福音9章43到48节也有重复，就是为了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我们学得很慢，往往听了却没有牢牢地记住。主耶稣重复地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记住，好让我们迟钝的属灵心思可以开窍。如果这些话不是对门徒说的，那么他是在向谁说呢？如果是对非基督徒说的，要他们砍掉犯罪的手，弯掉犯罪的眼睛，那些非基督徒根本不会在意， 他们连想都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你等于是把珍珠丢在猪前。这些话不是针对非基督徒说的，这一点你必须要留意。主耶稣是在警告他的门徒，他对他们说，不要以为我用宝血救赎了你，为你付上了生命的赎价，因此你就可以继续犯罪。这种想法你连想都不要想。保罗也说，断乎不可，不要让这种思想进入你的脑海，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留意在第十九节，保罗提到奸淫、污秽、邪荡等淫乱的罪。他告诉我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犯了淫乱罪的人，不管他们如何称呼自己，都不能进神的国。你要仔细留意和思想神的话，你一定要活出圣洁的生命。我们不要把救恩看为犯罪的借口，不要让人的观念、人的传统、教会的教义弄瞎了你的眼睛，以致你看不到前面的危险。这个危险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你要专注主耶稣的教导，不要看人的教导，要留心听主耶稣对你说了什么，而不是我对你说了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和三十节两次提到了地狱。什么是地狱呢？地狱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关于这一点，下一次我们会谈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第十五讲的上篇，题目是不可奸淫。庄牧师提醒我们，罪是发自我们的内心，神看的不是我们的表面行为，他更要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既然知道神是圣洁的，我们当追求内心的清洁，不要纵容罪的意念在我们里头滋长。我们要靠神的恩典认真处理和战胜内心的罪念，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救恩的荣耀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fu www.fuyinde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e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诗歌是《宝血红恩歌》。希伯来书第九章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从今以后，我们立定心志，将主的话藏在心里，免得犯罪得罪他。今天聆听主话语又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
千里灯，做我路上的光。